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碧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郑涵，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每年的高考都是社会的热点，这体现了大家对教育的重视。无锡历来重视教育，文脉绵长，人才辈出。在中国古代，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蒋崇祯是无锡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尤瑁，南宋著名诗人、藏书家，二人都是人中龙凤，而尤瑁和蒋崇祯的师生关系至今鲜为人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无锡第一位状元和他老师之间的故事。话说北宋年间，太湖第一峰雪浪山北面的山脚下有一个村落，本名鹤溪，是许、游、蒋、施四姓的聚居地。蒋姓迁居第一人蒋协，宜兴籍进士，官至兵部郎中。北宋元佑初年，蒋协为父亲蒋之奇在鹤溪造了养老的居所，由宜兴封邑迁居到此。许德之是宋徽宗时期的太常寺郎，他跟随外公由河南迁往高邮，后来又到了无锡。他看到鹤溪这里山清水秀，风景美，是一处幽静的地方，适宜读书修身。于是许氏一脉在此定居，一代代人都在这里生活，所以这里就被命名为许社里，村名沿袭至今。许德之的女儿嫁给最早定居在这里的尤氏无锡三世祖尤辉为妻，尤氏之女呢也嫁于许家，二家世代通婚。靖康二年，许社里的尤家诞生了一位彪炳史册的人物尤瑁，日后他是南宋淳熙名臣，又是著名诗人，与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为南宋诗坛中兴四家。花甲之年，尤瑁辞官回西，他把祖上的依山亭故处改建为随出书院，成为文人墨客的汇聚之地。一时间，远近学子闻名纷纷前往书院拜师学艺。根据家谱记载，蒋协共有三子，长子兴祖，次子少祖，三子义祖。次子少祖分居湖代，其曾孙蒋崇祯就是后来的无锡首位状元。 蒋崇祯从小在父亲的引领下聪慧过人，展现了良好的国学素养。可惜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为了尽早为其寻得名师教课，母亲顾氏产生了回迁祖籍地许舍里，让儿子跟随游牧学习的念头。虽然有点不自量力，好在高祖蒋协留下的人脉资源帮助了他们。蒋崇祯的高祖蒋协在游牧五岁时担任他的启蒙老师，并称游牧为神童，对小游牧喜爱有加，两家世交甚好，想必不会拒绝接收蒋家这位晚辈学生。一个穷苦孩子能拜名震江南的游牧为师，其实民间还有一个拾荧还师的传说。蒋崇祯孤儿寡母来到许舍里，家境一贫如洗，度日艰难。为了贴补家用，懂事的小崇祯经常上雪浪山砍柴。有一天，蒋崇祯打柴回家，走到半路，突然看到路边草丛里有一个搭脸，拾起来解开一看，白花花的银子足有二三十两，这下他高兴了，可以让母亲享福了。他背着搭链三步并作两步，欢天喜地地跑到家里，把搭链里的银子交给母亲。谁知母亲把脸一沉，责问他这钱是哪儿来的。蒋崇祯一五一十做了解释，母亲这才温和地说，孩儿，这钱我们不能要，要知道人家丢了这么多钱，这时候不知要急成啥样呢。蒋崇祯眨眨眼说，娘，我懂了。说完背起搭链便跑，一口气跑到拾搭链的地方，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等候施主。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才看到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急匆匆走来。小崇祯上前施礼问道，老先生，您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先生回答，把一年的束修银子丢了。蒋崇祯二话没说，便把搭链交给了他。银子失而复得，老先生感慨万分，便问这个孩子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人，住在哪里。蒋崇祯一一做了回答。老先生想，这个孩子品行出众，一定有出息，便一同到崇祯家里见了他母亲。经过一番交谈后，得知孩子的高祖是自己的老师蒋协，而孩子的曾祖父蒋绍祖、祖父蒋端钦、父亲蒋南氏都是引得不世的大人才，由于家道中落，才导致蒋崇祯无缘读书。母子俩也终于见到这位万人仰慕的游牧先生。面对偶像大师，小崇祯激动万分，下跪拜见。游牧主动提议把蒋崇祯交给他，由他负责来培养成才。蒋氏母子喜极而泣，可谓苦尽甘来。
我带着你行李装的行李，犹如你我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真理。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在做我的行李，测试我的脑袋没有机会放回去。直到我听见一个声音，我确定是你，告你曾记得我。我带来了临界的消息，可我怎么告知你，说你是一者相。树林后面有个山坡，山坡上的草树每到秋天到来，我们把草装满口袋。我记得除了朋友我还走过你的束缚，你总喜欢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这是为了那期的通鉴。我记得我们曾是恋人，后来战争爆发，收不到你的心。
蒋崇祯拜师游貌，到随处书院听课受教，这里聚集了才智俱佳的师生，可谓群贤毕至，百家争鸣。更令蒋崇祯求之不得的是，老师家里的藏书内容丰富，数量巨大。这样一来，蒋崇祯的学业突飞猛进。稍长，老师对他说，我的身体已教不动你了，我的学问你已悉数学会了，以后要靠你自己了。彼时游貌年逾七十，经常生病，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他把蒋崇祯推荐给了雪浪庵的住持僧，请他继续教导学生。于是蒋崇祯被安排住进了山顶上的谭云阁，当时阁中只有一把木梯，当蒋崇祯上阁后，木梯便被移去，以便他专心读书做学问。雪浪山山虽不高，只有130多米，但有古寺、古井、古墓，风景绝佳，是读书的理想场所。勤奋的蒋崇祯如饥似渴汲取着书本的营养，四书五经、一落之学、诗词散文无不精通。一天，蒋崇祯在谭云阁上读书，读得有些乏了，便站起身来向山下眺望，呈现在他眼前的美丽的田园景色把他深深迷住了。他便下山来到正在田间耕耘的农民身边，看着农民辛勤劳作，听着农民唱的山歌，他流连忘返，直到山上雪浪庵内的暮鼓升起，他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山上。他回忆起老师游貌向他介绍唐代诗人乡贤李绅的悯农诗词的情景，老师的语重心长，老师的和蔼可亲，老师的殷切期望全部涌入心中，便要身体力行去体验一下盘中餐的来之不易。于是请僧人向南横山萧氏乡绅洽谈，在紧靠长广溪畔租赁水田一块，蒋崇祯在读书之余躬耕体验农民生活。在老农的指导下，他尝到了种田的滋味，懂得了做人要勤劳朴实，一份付出才能有一份收获。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生活，可蒋崇祯却从不叫苦，反而乐此不疲。每逢冬日寒气袭来，砚台也结了冰，但就算这般境况，蒋崇祯也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对于他而言，一书足以暖冬。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为无锡争光的有志之士，把他上山的小径叫做状元路，把他读书的谭云阁改名为蒋子阁，把他曾流过汗水的田起名为蒋家田。
我多平常，我可以推开过往，我多能向往，谁能推 坦的像是生的茶，往事忘的我不打量，别打量你桃花不不过，小花一旦散落地上，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你别慌张，你如此慌张，你看十里繁华抢街场，看满荒唐写纸霜，是走过的地方更无需依靠，捡起路过的月亮，也许的雨往时光的光都无常，都坦荡像是生的伤，往事忘的我不打量，别打量你桃花儿不红好，小花一旦散落地上，你看时间朗朗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你看你拉住我的模样，你别慌张，你如此慌张，你看十里繁华抢街场，看满荒唐写纸上，你看花儿不红啊，像花一样散落地上，你看时间浪浪有光照，留了树荫送我乘凉，你看我盼着你的模样，我没假装，我不会假装，你看十里繁华抢街场，看满荒唐写纸上，都无常谁坦荡
蒋崇祯在台民阁三年苦读和亲身种田的经历，不仅使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增长了见识，磨练出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蒋崇祯下山后，总是在第一时间到乐西居拜见恩师尤茂。暮年的尤茂在梁溪河畔修造田圃，题名乐西居。乐西居的万卷楼是当时著名的藏书楼，藏书多达30000余册，其中不少是善本、真本和孤本。陆游曾在诗中写到万卷楼时有这样的句子：一书名刻堆满屋，欠身欲起遗书为。尤茂把家中所藏书籍汇而募之，集成了《随初堂书目》一卷。师生俩侃侃而谈，蒋崇祯对老师的《随初堂书目》推崇备至，他认为《随初堂书目》是一部别具特色的私家目录，处处体现着作者的匠心雕琢。无论是与同时代的目录著作《朝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相比，还是在整个目录学史上都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在分类学和版本学方面的创建。尤茂欣慰地看着苦读成才、学业有成的弟子，抱着虚弱的病体说：你有满腹才华，无奈没有功名，家境贫寒，想要入仕是何其艰难呐！以后 你可以一边教书，一边进一步研读学问，参加科举考试，以实现抱负。不久，尤茂病逝，蒋崇祯悲痛欲绝，在家里守孝三年，发誓要考中功名，让老师地下有知，不留遗憾。在尤茂死后，乐西居发生大火，万卷楼的藏书全部被毁，蒋崇祯痛哭流涕，曾去废墟寻找老师的足迹，写过《乐西居万卷楼》三首，其中一首《胜有西山树，书楼寄已沉，故人不可见，绕树一杯吟》。诗中故人就是指尤茂，那是对老师的一种深切怀念。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蒋崇祯和当时的许多学子一样，选择了科举入仕这条道路。当时蒋崇祯看到周边村落无私塾读书之处，大多数孩子无学可上，无书可读，老师的话激励蒋崇祯收徒开课讲学，他的想法也得到了母亲和族里众人赞同。于是族里众人协助蒋崇祯把蒋氏祖屋最大的一个厅堂改成了授课的课堂，在厅堂的墙上挂上了蒋家私塾的匾额。蒋崇祯自编教材，在许社里坐馆招收学生，利用教育这一媒介和手段，让更多的士人读书，其恩惠集于乡闾。授课之余，蒋崇祯向有名望的前辈求教，提出疑难，询问道理，弯着身子，侧着耳朵请教。他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学业上，十几年如一日，勤恳刻苦。功夫不负苦心人，蒋崇祯终于在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科考夺魁，以年近不惑之龄成为常州无锡县的第一名状元。他后来历任奉国军判官、秘书郎兼崇政殿说书、著作左郎、集贤殿修撰、吉州知府、刑部侍郎等职。蒋崇祯为官清廉，五十岁因病辞官还乡。为了追随老师的影踪，他把自己养老的住所云龙小隐建在了离老师读书的西路书堂不远处的龙尾林道。蒋崇祯的后裔在明朝建祠堂的时候选址在惠山，也是考虑到了尤茂和蒋崇祯的师徒关系。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自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再次值得叫你一沉醉。所以我不想命运妥协，这梦春风吹又生。